弟兄姐妹平安。首先真的是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回国，然后又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感恩，谢谢你，谢谢主把你们平安带回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在这地方一起来继续敬拜主。两周前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3天之后为我们复活，把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盼望带给了我们。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所以真的是复活节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真的是因着这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让我们才不会绝望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罗马书第10章9节说这节经文大家应该也是比较熟悉，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信靠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或生命的主，我们就得着主耶稣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这是我们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明白的这个救恩真理。但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曾经也问过自己，我真的得救了吗？如果我软弱的话，神还接纳我吗？或者是我们疑问过真的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而且那些中途离开基督信仰的人真的得救过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些问题。特别是可能在我们当中可能有时候会问，如果我软弱跌倒，神还会接纳我吗？神，我的救恩还在吗？对吧？我们经常可能会问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我在过去的不同的场合我们也讨论过但是大家不一定记得清楚的，并且教会不断有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加入，可能也会有这些的困惑。所以我想今天把这些常见的关于救恩的这些问题，我在这地方再重申一下，以帮助我们能够信心坚定的持守在基督信仰里面，清清楚楚活出基督信仰，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路应该是越走越清晰，而不是越走越模糊。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知道在基督信仰里面，我说如果对神学感兴趣的话，像我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叫做有一门课叫做系统神学。系统神学会讲三一神论救恩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人论，还有末世论等等就是有很多论，这是属于系统神学的一部分。那么这些系统神学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信仰。那今天的讲道是与这个救恩论相关所以是我们的核心信仰之一，是非常重要的。真的是求神能够帮助我，能够把相关的信仰能够讲解清楚，除去我们心中的困惑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仰望祈求。我们知道你的道实在是长阔高深你的道也有很多深奥的难解的部分，但是你已经把我们能够明白的道你也讲解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要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希望你来开启我们的心，也帮助孩子能够把救恩论能够讲解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非常有清楚的有这个得救的这个把握和凭据，以至于让我们可以信心满满的走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而不没有疑惑求主能够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听我们这段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在约翰福音10章22到2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再把这段经文再读一下。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闻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 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许多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和他的与犹太人的这些对话，这些都显明耶稣他是从神而来的救主，是以色列人期盼已久的那位弥赛亚。但他们还一直在追问着耶稣，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如果你是基督的话，你就明明的就告诉我们好不好？你觉得这些犹太人他们真的是想知道耶稣是基督吗？然后想知道他是基督，然后他们就会很好的来去跟随耶稣基督吗？不是的，其实他们心里面不是真心想知道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也不是想来，如果他是基督的话，也不是他们就想来跟从他，而是想再次企图从耶稣所说的话中然后抓到把柄来去告他。耶稣当然非常清楚这些犹太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就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指明他们根本就是这些犹太人根本就是不信。耶稣行再多的神迹，讲再清楚的道，都不能够打开他们顽固不化的心。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讲了那么多道，那些犹太人还是不信？因为耶稣说他们不是我的羊。如果他们是主的羊的话，他们就会听从这位耶稣这位好牧人的话，并且跟从他。那么这段经文引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就是关于拣选。圣经启示，在神在创世以前就按照自己的旨意和恩典，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人，使他们得以进入他的救恩之中。这个拣选并不是基于人的功德行为或者是人配得，而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与主权啊，这点是非常的清楚。神拣选我们不是基于我们的功德，不是基于我们有好多是一个好人，不是我们配得神的拣选，而是完全基于神的恩典与主权。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经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凡真正属于主的人必被会神的恩典感动，乃信靠耶稣基督。而人对福音的回应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在真实的意志当中做出的决定。因此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并不能将不信的责任归咎于上帝，而是要为自己的不信来承担责任，这点是非常的清楚。从人的理性角度来看，神的拣选与人的责任之间好像存在着张力，对吗？如果是神预先拣选的话，人为何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任呢？对吧？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吧？如果是神已经预先拣选了，为什么人要为他自己的选择来负责呢？然而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以完全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两者在逻辑上面是如何统一的。圣经没有很清楚的以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解释这两个之间的好像看似有点就是有张力的部分。相反，圣经在很多地方同时在坚定这两方面讲的都是真实的，哪两方面的都是真实的，就是神的拣选和人的责任。这两方面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经文都是在讲，一方面神在万有之上掌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赦免谁就赦免谁，他要让神谁刚硬就让谁刚硬，这是完全基于神的主权。另外一方面，圣经也不断呼唤有人要来回应神的呼召，拣选劝勉人要拣选生命，特别是在摩西在生命记第28章29章30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说什么，摩西说我呼天唤地在你们面前，把生与死放在你们面前，你们是拣选生还是拣选死，对吗？所以那个地方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就是人要为自己的决定，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要负完全的责任。你到底是选择生，你到底还是选择死，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要负完全的责任。因此 我们把这些经文我们都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既不否定神在救恩中的主权，也不削弱人在回应福音时候他应该负的真实的责任。至于这两者如何在神的旨意当中能够完全的协调，超出了我们人的这个理解范围，那是属于神的奥秘。就像我们在讲耶稣到底是谁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对吗？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耶稣他又是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怎么在耶稣身上不打架，然后就是可以非常完美的在耶稣身上彰显出来的，我们实在是用我们人的头脑是没办法去理解的。所以一样的，神的绝对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两者之间怎么在我们人身上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不知道，这是属于神的奥秘。但是这个两个方面确实在圣经当中是多次的在强调都是真实的。所以面对这样的启示，面对圣经这样的启示，我们当存什么样的态度？第一个，我们当存一个谦卑与敬畏的心。对于神的拣选，我们当存一个感恩之心，不认为自己是配得的。同时我们也要认真回应神的呼召，要劝人悔改，要信主，不要轻忽人对福音的这个责任。我们承认自己是有限的，在神已经启示的真理上面我们要站立得稳，而对他未曾完全显明的部分，我们当持守信靠与敬畏的态度。这是我们面对神的这些启示，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来去面对。那么再回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不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心被他们固有的观念所禁锢，他们对耶稣的偏见啊，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啊。他们哇，耶稣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人能出什么好东西，对吧？他们不肯啊，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们宁愿生活在黑暗当中啊，也不愿接受耶稣这个真光。他们为什么啊？他们不是耶稣的羊，所以啊，他们不听从耶稣的话。算是如此，许多人不信，但是还是有少数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信耶稣是基督，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啊，他们是神所赐给耶稣的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常常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一听见福音，哇，他的心就打开，然后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有的人呢，在多次听到福音信息之后，他经过，可能他刚开始没有信，但是他经过多次听过之后，然后经过他长时间的思考，再加上他在生活中的一些遭遇，然后后来他决定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还有的人，不管他听过多少次福音信息，他的心总是闭塞的，都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们当中也有不接受也不反对的啊，有的则是坚决反对啊，来去啊抵挡耶稣。就像我最近在我的那个国内的同学群里面复活节的时候不是大家在群里面那个关于什么那个，那天刚好是复活节与中国的清明节是在同一天嘛，对吧？大家就在发那个分享，我也发到我在国内的这个同学群里面，我就发了一下，然后就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然后就有几个同学就开始跳出来说，哇，你这个讲的不对啊，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这个西方的文化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也没有多回他们。但是我们有一个女同学她就回了一个很正面的信息。看来她是不是对这个基督信仰哈感兴趣，然后就私下里面跟她打电话了解了一下。哦，她说我最近通过一些事情，他说我最近在读圣经，但是我怎么也读不懂。我说读不懂好，读不懂好啊。我说你就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读经群里面，我们有读经群，然后他马上就加到这个读经群里了。我说我们星期五早上还有一个查经班，你要不要参加？哇，他说好好好，然后他也参加我们星期五早上的这个查经班。所以很感恩，真的。我们那班上几十个同学就一个 就一个有积极的，哎，有回应的，哎，我说，所以真的就是就这样子，啊，就我们传福音，你可能就是在座的可能几十人啊，可能应该正常情况下的话是大部分人啊是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但是总还是有那么少数几个他对你的信息是有回应的，你不信？啊，我们都有同学群，对不对？或者是家族的这个群，我们现在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群。有时候你可以试着发一些信息，你看看，看看谁会有回应。哎，那个基本上对你有一个稍微他有正面的回应了，你马上跟进他，可能神已经打开他的心，在等着你啊，等着你给他打一个电话啊，然后去引导他，哎，就把他带到啊主的耶稣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所以这些啊，就是啊，有对福音信息有啊积极回应的这些的人，真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就是你跟他讲了很多遍，他都没有积极的回应。哎，有的人你讲他就有回应了，真的是你看到人与人真的是很不一样。有的人真的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的人真的是神被神所拣选的，他一听到这个福音信息之后，他就会有很快的这个回应。啊，所以感谢主。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虽然说面对很多人啊没有积极的回应，甚至是有反对抵挡的啊，但是我觉得 that's OK， 也没什么关系。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判断谁是蒙神拣选的，谁没有蒙神拣选。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责任是去传那些蒙神拣选的。神在时候到的时候一定会开启他的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判断那个人有没有被神拣选，我们的责任是去传就可以了。那些啊，我们去传的时候没有接受福音信息的，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决定要负完全的责任。我们也不必过多的去纠结他为什么不信啊，但是我们可以继续为他们祷告，求神施恩啊，怜悯来拯救他们。所以我最后再重复一下啊，刚才讲的这一段的一个重点：人能够信主得救，不是他有多好，而是全是神拣选的恩典。人暂且不信，不代表他以后就不信。人至死都不信，他要为自己的不信要负完全的责任，他也要承受不信所带来的这个后果。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神的拣选与人的责任。我们来看第二点，救恩是基于真正的信心。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前面讲过，属耶稣的羊是神所拣选赐给耶稣的羊，若没有神的拣选的恩典，没有人能够到耶稣这里来成为他的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讲的，若没有神的拣选，没有人能够到耶稣这里来。出于神的比听神的话，也比认识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也就会听从耶稣的话，并且跟随他，耶稣也认识他。就像啊，属于牧人的羊，他会认识牧人的声音，也就会跟着牧人，信靠牧人的带领和牧养。牧人也会认识自己的羊，然后牧人也要牧养自己的羊。那就是，所以牧人与他的羊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羊认识牧人的声音，然后也会跟从羊，然后牧人也认识自己的羊，也会牧养他。这是一个牧人与羊的一个啊，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听从、认识或跟随，这是一个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得着救恩之人的一个特点。而这个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对耶稣的信心。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得救。但若是在个人的信仰当中，我们往往对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却有不完全或者是错误的认识，导致我们的信仰出现了偏差。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正在举办那个三元福音培训。我们现在正在第一届的培训正在进行当中。在三元福音的这个我们有总共有九位同学。 那么在三元，我们都要把这个三元福音，它有一个大纲，我们需要每一位队员都需要把这个大纲啊完全背下来。那么这个三元福音的这个大纲当中，它有关于什么是信心，有非常精辟的这个解释说明。他讲的第一个就是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打开天堂的钥匙。有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进天堂的门也很多，打开天堂的门的钥匙也很多，但事实是进天堂的门是窄门，是窄路，打开天堂的门也只有一把钥匙。就像我们家的大门，只有一把钥匙才可以打开，对吗？不是随便来一个人然后拿走他的钥匙就可以打开你家的那个门的，对不对？打开你家的门的那大门的，那只有那一把钥匙才是可以打开的。所以他讲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打开天堂的那唯一的一把钥匙。还有他讲的什么？信心不是理性的同意或者是相信，信心不是理性的同意或者相信。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魔鬼也是相信有上帝的，魔鬼也相信耶稣是神的，但是魔鬼只有恐惧战惊。这是所以说，信心不是单是理性的同意或者是相信。另外一个，信心也不是单有今生的信心，不是相信上帝就我们就得走今生的好处，工作顺利不生病，然后有成功的人生等等，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单有今生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心是单单信靠耶稣得永生，单单信靠耶稣得永生，那是才是真正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会带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果子？这样的信心必会带来悔改，并且在生命当中顺服耶稣基督，并且在神的保守当中，并且能够持守到底。有这样果子的信心才显明是真正得救的信心。那么对照这样的特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自己有真正的得救的信心吗？我听到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说，我心里是信神的，知道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说我心里是信神的，就这样。但是我很想问他，我真的不知道他说的信神是指的哪一种信，是指相信有神呢，还是指得救的那个相信，得救的那个信心？你是指相信有神吗？还是说我真的是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个信？我不知道在大家的理解当中，你说我是信有神的，你的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是相信的信，还是信靠跟从的那个信？其实很多人说我心里面信有神的，其实他只是相信而已，相信有上帝，但是他并没有信靠。我就像刚才讲，魔鬼也相信是有上帝的，魔鬼也是相信耶稣是神的，但是魔鬼他却是恐惧战惊。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落入错误的这个自我欺骗当中，我们不要成为耶稣对一些人说的那些人说，称为主啊主啊主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一个真正得救信心的人是被主所认识的人，不是因为他做得多好，不是他有多完全，而是他真实的是属乎耶稣基督。所以我在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认识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是包含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在那个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那个羊它是认识牧人的声音，对吗？它认识牧人的声音，它并且是跟从牧人。所以那个认识不只是啊，我知道那个是牧人的声音，而是它真的是跟那个牧人是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才叫认识。所以当我们以后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认识这两个字的时候，一定是代表是有亲密的关系的。认识不只是我们简单说的知道，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信，不只是说相信它存在，那个是很肤浅的。 认识不是不只是知道而已，而认识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落入那种只相信而没有被认识的那个地步，其实那是很可悲的。讲到这里，我要回应两个我们在带领人信主过程当中常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呼召决志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个人布道或者是在群体布道或者是布道大会当中，我们常会呼召人信主并带领他们做信主的这个祷告有人信主，有人我们就会感到喜乐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也需要谨慎的分辨，不要把一时的感动等同于真实的得救信心。有些人在听福音的时候确实当下就有真实的悔改并且信主，但是也有些人他只是受了感动，愿意进一步，他只是有感动，他也愿意进一步去寻求神来认识主，还需要在以后的时间里面通过学习圣经祷告参加教会生活，逐渐更清楚明白救恩的含义，并且在这样的认识中真实的慢慢的来去建立他信靠主的那个信心，真实的去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因此对于做了决志祷告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愿意信主，至于而不急于断定他是已经得救，而是我们要继续的陪伴，要牧养，然后帮助他在神的话语当中或在教会生活当中，然后逐渐建立起，逐渐显明他有那个真实的信心。受洗往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标志，显明他对基督的这个信靠更加坚定，更加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就是信主了，对吧？信而受洗。就是如果你说我只是信，但是我就不想受洗，我实在是在怀疑，就是你那个信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信的是属于哪一个程度里面。是还是只是在相信呢，还是怎么样？所以往往受洗，虽然说受洗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标志外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它往往它可以显明一个人对基督的信靠是否是真实的或清楚的。第二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有时候会谈到，就是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的时候也会提到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理解为只做过一次决志祷告就必然得救的话，那就是对救恩的误解。救恩不是建立在一次外在的行动上面，而是建立在是否真实的得救的信心上面。一个人若有真正得救的信心，他就得救了，得着神所赐的救恩，罪得赦免，有属灵的新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有复活永生的盼望。如果一个人他只是做一个决志祷告，但是他还没有就是彰显出他那个信心的这个果子出来，我觉得还是对他是否有得救信心，我觉得还是值得怀疑的。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的母亲曾经去过教会，然后呢，去过教会的时候呢，然后曾经有一次，可能就是说他愿意信主，然后带领他做过决志祷告，但是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过教会。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过教会然后他后来他的就是就母亲就去世了。然后那这个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说他是不是真正得救呢？我很难讲，我又不敢肯定说他没有得救，我也很难说他一定得救了。我就像这种情况，就是真的是就很难讲哈。所以，因为我实在是没有看出就是他有那个信心的果子彰显出来。好，这是讲的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救恩就像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一样，救恩真的是会失去吗？那是接着上面的。这个讨论牵出来的另外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我们先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经文，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再一起来读一下。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多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应许得永生的人是永不灭亡的，没有任何的人或势力可以把永生从耶稣手里面夺去，也没有任何人或势力可以把得着永生的人从父神手里面夺去。从耶稣手里夺去等于从父神手里面夺去，因为耶稣与父神在本质上面，在能力上面，在永恒性上面是一样的，他们是同尊同荣的。在救恩计划上面，耶稣也与父神的旨意是一样的，我与父原为一。其实我们也常常用这句经文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三位一体的真神啊，说我与父原为一。但是这个不是我要在这儿讨论的一个重点。我想说的是，根据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得的救恩是牢固的，有基督和父神的联合的保守，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我们既得了永生，就永不灭亡。如果我们得了永生，然后又失去，那能说我们已经得了永生了吗？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有永生的确据。这是主耶稣对信靠他之人的应许。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永生的把握。我讲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真正有得救信心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永生的这个把握，而不是患得患失，忽有忽无。圣经新约当中有许多经文在反复强调，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不能够被夺去的。在屏幕上我就列举了这个四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得见吗？这个字 OK 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四段经文。第一段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此生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其实圣经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是牢固的，没有任何的患难，没有任何的人或势力可以把我们这个所得的救恩从耶稣手里面可以夺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真实的得救的信心，我们就已经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要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应该有这样得救的把握，将来我们必在天上与主永远同在。所以这也是我在主持很多这个葬礼的时候，真的是对真正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那个盼望是非常真实的，并且那盼望是非常是有确据的。那问题来了，在现实当中，我们听见看见一些信徒说他信了，他也受洗了，也参加教会各样的活动，甚至也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后来因为发生一些事情就永远离开了教会，也公开宣称自己不信耶稣了，那他们还能得救吗？对吧，这个是很现实的。我们确实有时候会见到这样的情况，虽然说不是很多哈，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见到这样的情况。真的，他就原来真的是，你看就是好像就是也是很热情哈，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但是后来因为教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永远离开教会了，然后公开宣说我不信了，我不信。那这样的人他还能够得救吗？或者说他们离开了教会，过着与世人完全一样的生活，但还是说我是信神的，他们还能够得救吗？ 就是他离开了教会，过着完全与世人一样的生活，就是你从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各方面哈，就是完全看不出这个基督徒的样子出来啊。然后但是你问他啊，他说他是信神的，然后对这样的他还能够得救吗？啊，其实对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只要参照前面所讲的，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就可以有明确的答案。得救的信心，我在讲是什么？得救的信心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并且这样的信心必然会带来悔改。得救的信心必然会带来悔改，并且在生命当中逐渐显出顺服耶稣基督，并且在神的保守当中会保守到底。就是悔改是有得救信心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在生命当中呢，他会表现出顺服耶稣基督，并且在神的保守当中他可以持守到底，这是真正的一个得救信心的一个表现。得救信心是必能够持续到底的信心，那种半途而废的信心，说的不客气一点，不是得救的信心，那种半途而废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它必定能够持守到底，它必定能够彰显出它有悔改的行为，它必定彰显出它会顺服耶稣基督的，那才是得救的信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我盼望着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对什么是得救的信心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认识。短暂的信心虽然有宗教的经历，但那不是得救的信心。当然我们不能替神去做判断，说这样的人肯定不能得救，我们也不能这样去讲，他们真实的状况只有神知道。若一个人长期彻底的离开基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的信心是否真实，但最终判断的仍然是上帝，是神。我们也需要为他们担忧，如果他们持续的远离基督，心就可能越来越刚硬，这是处于非常危险的这个处境里面。所以我们要为那些曾经走在信仰路上面而中途离开的信徒要祷告，要求神在他们身上来继续来做工，用慈绳爱索来牵引他们，把他们带回到这个神的救恩当中。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实密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觉得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好，也是对我们还在基督里面，还是对那些暂时离开这些信仰的真的是盼望着他们能够回转。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拿希伯来书的几处经文来说明救恩可能会失去，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我们再来读段这段经文哈。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有人说哈，你看这段经文很清楚有些人曾经得救过，然后后来就离弃真道，就失去救恩了。但是据我看来，这些人他们虽然接触过基督信仰，他们也体会到救恩带给他们的好处，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得救的信心，使他们能够真正进入到救恩里面，并且能够坚持到底。有人说我有得救的信心，但是我还常常的犯罪，甚至重复的去犯一些罪，甚至到死的时候我还在犯一些罪，这样我还能得救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就是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但是真的是有些罪，我真的是胜不过自己，我就还经常在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我就啊，就是还是要还是要犯。他说就到我死的时候，可能那个罪可能都还在犯。我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我还没来得及悔改，就我还能够，我还能够得救吗？首先，我要肯定，这个人他这样讲的话，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对吧？他知道自己在犯罪，这是，然后他也想停止犯罪。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他知道自己在犯罪，他也想停止犯罪，但是胜不过罪的诱惑与自己的软弱，他在常犯一些罪。但是良心和圣灵也一直在提醒他，也一直在谴责他。啊，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他能够这样讲啊，就是还是他，我觉得是有良心和圣灵一直在提醒他。但是我还是要，那说我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救恩就会死去呢？但是我还是要说，救恩是与信心有关的，而非与绝对的完全的行为相关的。虽然行为会彰显出信心来，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行为是完全的，大家同意吗？对吧？虽然说雅各书里面哈，就是说你说你有信心，那你没有行为，你把你那个没有行为的信心你来给我看看。所以一个有真正的信心的，他是有行为可以彰显出来啊，所以说行为可以彰显出信心来，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他也并不是说他的行为就是完全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信心，虽然说在特定的罪上面他长期的挣扎，甚至他临终他都没有完全胜过这个罪，但是他只要依然信靠耶稣基督，恨恶自己的罪，并且不断的寻求赦免，证明他还是有信心的。所以这点是很重要，只要他依然在信靠耶稣基督，他恨恶自己的罪，并且他不但在寻求神的赦免，证明他还是有信心的。然而若是故意将罪当作恩典的若是故意将罪当作恩典的借口，坚持不悔改的心，并且不断的主动的重复去犯那些罪啊，记住了有几个关键字哈，就是不悔改，没有悔改的心，并且他不断的这是一个词，主动的这是另外一个词，重复的去犯那些罪，那这是确实极度危险的，要怀疑他是否真的有得救的信心。如果他主动的不断的重复的去犯那些罪的话，他对那个罪他不认为是罪，或者说他也不愿意悔改，那就怀疑他是否真的有得救的信心。因为我们说一个得救，有真正的得救的信心的一个结出的果子是什么？他会有真诚的悔改的，他会从他生命当中会彰显出他会顺服耶稣基督的。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对这些问题哈，我相信我今天讲的这些可能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会有其中一个问题或者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使我们真的是信主的，但是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心里面想顺服却行不出来，对吗？在罗马书第七章18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在罗马书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就是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就是我们人哈，我们就是信主之后，我们确实也常常处于这种挣扎当中，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但是有征战说明什么？那 那是好事情，说明你对这个征战你是有意识到的，你是在征战，虽然说你还没有胜过，但是你至少你知道那个是罪，我不想去做，但是我反而去做，我想去做的我反而不去做，你说明你知道这些东西，并且你在努力要去胜过这些东西，那至少你还在征战，虽然说没有胜过，但是我觉得你有征战那个态度，我觉得就表明你还是有那个，你还是有那个信心在这里面。因为你没有那个信心的话，你要知道这种征战是没有的，没有这种征战的啊。所以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信主得救之后一生都是还要去学习顺服圣灵，来依靠圣灵的力量，而不是靠着我们肉体来去胜过罪，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这种功课要一直到学习，一直学习，一直学习，一直都不断的操练，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可能我们在咽下最后气，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都可能还在为着一些事情还在那儿征战。但是我们也确信，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必会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去经历悔改，学习顺服主，并且逐渐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得救的确据首先是建立在耶稣的应许上面，就是没有人可以从我手里面可以夺走，所以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这个应许。同时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必不断的更新过程当中来印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信心，主耶稣基督必保守我们到底，没有任何的患难或试炼可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可以夺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救恩的一些真理，或一些回答我们常常会问的这些问题，所以我把今天这些问题我全部都主要的一些问题都集中在一起，然后来去解答了一下。希望我们今天听了这些真理之后，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更是为了我们能够有积极的回应。如果你已经信靠耶稣基督，就当在他的应许当中可以得到安息，不再患得患失，而是要坚定的来去跟随他。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是牢固的，是有确据的，这是主的应许，主的应许啊！你要知道，这是主的应许。主的应许，他难道会跟你撒谎吗？会说啊，今天有，明天就没有吗？既然是应许，就是确实确定的。所以，我们只要有真正的那个得救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就有这个得救的这个保障，就则得救的这个确据。如果你发现你里面还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不确定，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信主，那也不要逃避，而要回到主面前，真实的来去信靠他。如果你还在最终的挣扎，也不要绝望，要来到主面前，来依靠他的恩典，来继续悔改，来继续跟随。因为主所拯救的人，他必保守到底。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段信息。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个一首回应诗歌《有福的确据》。